英语更新系列之二。让我们开始手册第八页介绍部分。首先，这里写到欢迎来到新译更新训练基督的思想人的思想的讲座，我们两个都会学。在第一个心思意念更新讲座里，我们会较多了解人的心思意念，然后看它与基督的思想的不同，以及它们应该怎样相互作用。当你把不同的东西结合一起看，你会看到很奇妙的事情。结合科学研究成果和圣经一起看，你会惊叹原来科学成果与圣经如此相符。我们要分享这两者如何一起工作。我说的两者不单指科学和圣经，也包括基督的思想和人的思想。如果你还没听过，有个好消息，就是你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当然，除非你是青少年，那你就像自己想的那么聪明。实际上，我们的属天医治训练和新造的人的讲座彻底改变了教会对医治的事工。这个改变是在全球范围里的，看到这些改变真是很奇妙。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人们对新译更新的讲座会有完全相同的评价，因为一旦我们将模块发布出来，人们就可以开始照着付诸行动。你们在这里将要学习怎么做，但大多数人只想知道我该怎么做，这有点像节食计划。不要告诉我该避免吃这个或那个，你就给我一个计划该做什么，写下来我就照着做，但不要试图让我弄清楚。就像不要让我研究山核桃派怎么做，我只要知道我能吃一块就好了。我只想给你我一个计划，我会按照计划去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会给你一个实际的计划，你若付诸实践，你将能够看到改变。这里写到，我之前提过，多年来我注意到基督徒在信仰更新方面进展缓慢。认真善良的基督徒参加了教会多年甚至数十年，生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很多人从他们所犯的严重的罪中停止，那些奴役他们就像奴役非基督徒一样。有些人能通过决心和意志力做到不再犯一些罪，并脱离他们以前的世俗生活习惯。你可以圈一下意志力这个词，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大概下个月左右，我会在星期天早晨做一些深入的教导。这些教导是有关意志力、意志、你的意志和神的意志，我将解释这些概念。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但我们将进行剖析，从神的话里看其真意。不单单只是知道，知道他们是什么只是开始。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应用使用圣经里的信息，对我们也没什么益处。所以我们不仅仅告诉你们他们是什么，还要告诉你本该如何使用他们，如何应用出来。在很多情况下还能得到更多意志力，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需要更多意志力。所以我们会很快讲到这一点。这里在第三段，查尔斯·芬尼曾说过，一定有某些特征和特质是基督徒有别于非基督徒的。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力能做到，而那些里面没有圣灵能力的人是做不到的。阿们。如果我们认为那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徒改变生命的能力应该有别于非基督徒。这里所包含的材料是以神的命令和圣灵的力量来改变一个人为依据。 这个资料有一个简单的前提，神命令我们改变，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手段。如果任何一个非基督徒可以做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声称神的同在或支持。因此，任何一个心意更新的培训计划或其他生命改变计划必须能产生一个结果，是自然彰显圣灵的同在和大能，而不是又一个自助计划。阿们。我不会去书店把所有如何改变生命的自助书整合编辑出一个讲座。我们要从神的话里找答案。当我听了读了叶博士和其他人的一些有关思想和大脑方面的资料，我惊叹于他们与神话语相符的程度。但是我们的工作是直接从神的话语来的，神的话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说的有科学验证是一件好事，但即使没有这些科学验证，我们仍然会告诉你我们现在所说的。阿们。请看这里，手册所列的重要经文有一节不在里面，你们应该写下来，就是哥林多后书5:17。接下来是罗马书12，就是我们前一期里提过的。我先通读经文罗马书12:1-3，然后我们再谈论。经文1-3，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证明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让我们回来看这几节经文。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注意这里，我劝你们，这是保罗在试图传达一些让人去做事情时口气最强的用语。这个词口气极为强，今天我们听起来不像那么强，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使用它。但是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渴望或情愿做任何事情，就像是祈求某人做这事，因为它是如此重要。不是只让他做某事，你不是要祈求某人带你去一个主题公园。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绝对影响你的人生的事情，所以他说我劝你们。注意他说弟兄们，这意味着这些人是圣灵所生的，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吗？请注意他说我劝你们弟兄们，意思是从圣灵所生。所以现在此处已经讲到圣灵的角度了，因为这些人是弟兄，要想成为弟兄，他一定是从圣灵所生。你可以在这画一条线，并写上由圣灵所生。注意到他说以神的慈悲，这就自动与神的恩典联系起来。保罗接下来就会提到恩典，这里他劝从圣灵所生的人应该做的，就是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现在注意，在这里他带进身体这个概念。所以你看到我们已经谈到灵，又谈到了身体。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所以你知道你的身体应该是圣洁的，你有一个灵是圣洁的，也有圣灵，对吗？但 但你的灵要圣洁，你的身体要圣洁，你的魂也要圣洁。明白吗？所以你的灵魂体都要成为圣洁纯全，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灵魂体都要成为圣洁。在这里他已经谈到灵，称他们为弟兄，是从圣灵生的。他又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期待你保持身体圣洁不是不合理的，把你的身体交给神也是很合理的。结合下一节经文，将魂也带进来，我们讲的是灵魂体，那是全身心百倍的成圣奉献给神。人们之所以有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试图只将他们的灵献给神。其余的，他们对神说，我不让你插手我的身体，除非我需要医治。我不让你插手我的魂，不要告诉我什么可以看，什么可以读，什么可以听，我该如何正确说话。这些都跟你的魂有很大关系。现在看到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这节经文，效法字面还有由外力被压入模具的意思。比如你做玩具，先做一个模具，将塑料注入模具中，东西就被塑造成模具的样子。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让世界塑造了你。他已经谈了灵，谈了体，谈了魂。所以他是在说，不要让世界按其思考形式模式来塑造你，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告诉你如何改变你生命的唯一圣经经文，没有别的方法，你明白吗？你不能通过向神祷告来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他会说，我已告诉你怎么做了，你就是要照着做。他会改变你的灵，也就是重生，你的灵就被重造了，被更新了。但它改变你的生活是通过你更新你的思想。他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原文意思是让你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在外面能彰显出来。所以他说不要让世界把你放进一个模具中塑造你，而是让你内在的东西在外面被看见，让你内在的东西塑造你应该是谁。就是说当你重生了，我们在谈论新人，当你重生后，你就以按耶稣基督的形象被重造了。这使我们恢复了起初神造亚当的位置，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就把神的形象又重新放回到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接受基督，实际上就是允许神来改变我们。当我们这样做时，他重造我们，他就把他希望我们成为谁以及如何成为放入到我们的灵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余生就是如何成熟长大，其实就是通过我们里面的灵塑造我们外在的表现而变化。到了一个程度，你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了，当你重生时，你的灵得到了重造，但你的灵与你的身体没有直接接触，它必须经过魂。魂包括思想、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我们以后会详细介绍。但是你的灵必须通过你的魂发送信息， 然后你的魂告诉你的身体如何做。当你的心思意念被更新到与神的话语对齐时，你的魂就将从灵传来的信息传给身体，使你的身体行出该行的。你的大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的大脑是硬件，它让你的灵表达出来。大多数基督徒来到教会，他们认为应该把大脑掏出来，放在外面的挂帽子的架子上。当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今天的教会允许东方哲学和宗教的影响渗入教会。因为世界已经采用了许多东方哲学，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受其影响，将其带入教会。于是，人们谈话时自动地将这些思想应用到神的话语上。因此，有很多远东神秘主义之类的已经完全渗入教会。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人说，哦，我只想被圣灵引导，我试图让我的思想倒空，让圣灵充满我的思想，我只想跟随圣灵，不去想我要做什么，就是去做，圣灵将会带领我，引导我。这些没有一样是圣经说的。神没有重生你，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意志、没有想法要求的木偶。事实上，你经常听到有基督徒说，我要除去自我，除掉我所有的欲望，这样就只有神的意愿在我里面。这是佛教，佛教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消除人一切的欲望，那不是圣经。神说他要给你心中所渴求的，不管你向他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基本上你相信他，他说你将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他没有说要除掉你的愿望，他说使你的愿望成圣，使你和他有同样的意愿。所以不是要你倒空思想，而是你用神的话充满你的思想，充满到一个程度是如此满，以至于你都是按照神的话而行。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后，让我们继续往下走。保罗说你们要改变，注意他告诉你改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心意更新，他没有说让我为你祈祷，很神奇，你周围的事物会改变。但是大多数和你相关的事情不会因祈祷而改变。我知道这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但和你有关的事情的改变需要你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所以大部分时候你求神并不能带来改变，他告诉你该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美妙之处就在于没有重生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花了一生的时间也无法产生真正的改变。他们试图通过心理学或其他方法学习如何抑制他们的欲望，但当你抑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它就在其他地方又冒了出来。与此不同的是，神重造了你，使你的心思意念更新到与里面真正的你对齐。心怀二意不只是在决定上犹豫不决，虽然这是一种心怀二意的表现，但真正的心怀二意是重生后，心思意念却没有更新。因为圣灵的意念在你里面，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你的意念在那儿，你的渴望在那儿。但是你的魂还没有更新到你的灵要你行事的方式，这就产生了一个断层。 最大程度相符的祷告是当你发现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然后你的祷告与神的话相符。因为这是你的灵和你的魂之间有了共识。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凭信心而行。我保证你这样的祷告一定蒙应允，因为这样没有断层，没有心怀二意。如果你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的人，你们俩完全同心，事情会立刻成就，真的很奇妙。问题是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因为大多数人若重生了会有同样的意愿，但同时很多时候他们的思想没有更新到与里面的圣灵对齐。这就是我们这个星期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保罗说通过心意更新而改变，请注意心意更新会产生什么作用。这样做能证明，也就是能产生证据，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请注意，不是神有三个旨意，他的旨意只有一个。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你明白吗？我听到人们谈论，我生活在他的崇高旨意中。虽然可能我没生活在神纯全完美的旨意中，但我应该还算是生活在他善良的旨意中。神是纯全完美的，没有某种程度的完美，他是完美的。如果他接受了你行在他善良但不是纯全的旨意中，这样的接受会构成他不完美。所以他要保持完美，就只能接受完美。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读其中的经文，我尽量不说得太远，人们喜欢引用这里的经文讲述关于世代咒诅之类的，直到第三和第四代。经上说神是不会清除你的罪的，罪是不可能清除的，你明白吗？这很重要，这就又带你回到新造的人，不是你的罪被清除了，而是那个有罪的你死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明白吗？为什么？因为神不能接受一个有罪的人，也就是不完美的人，所以他必须杀了你，重造你，使你在灵里成为纯全完美。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些说法是错误的。你的问题，你的疾病是因为你灵里出了问题。如果你犯罪，你的灵出了问题，这就是你病的来源。首先，如果你的灵有什么问题，那你还没有重生，因为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你重造是按他的形象，他是完美的，所以在灵里你被造是完美的。你的灵里没有什么会导致你的身体生病。所以当人们尝试解释疾病的来源是灵出了问题，这没有圣经根据。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你不能又传讲世代咒诅或疾病的灵里的根源，同时又讲新造的人，他们是相互矛盾的。你无法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认知。当我们谈论新造的人如何心意更新，归结为是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唯一可以证明查验神的旨意的方法是你要心意更新。 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没有更新，就不能证明神的旨意。明白吗？我或许可以退一步说，如果你在某个领域的想法得到更新，你可以在那个领域验证神的旨意。但是问题是，如果只在一个领域思想更新，其他领域未更新，你还是会自相矛盾。你在一个领域这么说，换个领域就不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心意更新是如此重要。事实上，我可以把全部的故事讲给你们，非常奇妙。前一阵子，我开始着手于心意更新专题的研究，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心意更新，而且确保是正确的方法。当我祷告时，启示就开始向我显明。我开始问神，我们该怎么做？我已经看到了，看到了那真理，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要怎么做？他开始告诉我说，其实你要讲的是如何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我同意，然后他说，这意味着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使他们成为门徒。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里面，你就是我的门徒，你就可以求你想要的。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所以如果你想心意更新到与神的话对齐的地步，耶稣就是道成为肉身。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回到耶稣的话上。所以我们将要执行的第一个模块就是更新我们的意念与耶稣的话对齐，并且告诉你该怎么做。这不仅仅是通览所有福音书，查看并引用他说过的所有的话。我把这些话找出来开始研究，我惊奇地发现，耶稣讲的每一个领域，他都做了七个陈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每个领域了。每个领域有21个类别，每个类别有7个陈述。这些主题包括信心、医治、地狱、天堂等等。你可以拿出耶稣的话的每一个主题，每个主题有21个类别，每个类别有7句经文，就是他说的话。针对这一主题，你可以将你的心思意念更新与之对齐。所以第一步就是研究耶稣的话语的各个主题。我们将向你展示怎么做。我到现在读这些主题时仍然很惊讶。好吧，我们休息一下。25分钟过得很快。请在座位上稍坐一会儿，有个表格需要填写。我还不能说你们已有很多收获，我们现在还没有深入学习，但是我想问你们，你们觉得是否被激发想了解更多？谢谢。